各位礼拜八的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哆瑞咪。今天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这个台北市呢，现在也起口啊，就是他的存款呢已经有盈余啊、哦。这是2月12号一个新闻，说再去啊，台北的万大线 CQ840 跟 CQ850A 开始动工了。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出席典礼的时候说，他就任两年来财务的结余420亿，结余420亿，除了还清债务就是还款300亿，欠钱欠300亿以外呢，北市府市库里面呢还有现金120亿，所以呢做者建设不用再去拜托别人，都可以靠自己，不用等着别人施舍，不用去那边央求哈。自己有钱就可以自己做啊。他上任两年，不只可以还300亿的债务，还可以存钱120亿哈。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呢在台北市进前286两年的市长下来了后，这个欠钱都一直欠一直欠啊，这两年的市长就是马英九跟郝龙斌啊。马英九进前是啥？是前总统陈水扁。陈水扁做台北市长的时候，他是有盈余的，有盈余的状况交给马英九，结果马英九做八年了后就变成负债了。郝龙斌接着马英九没有办法把这负债还完，他呢还留下300亿的负债，好续任的柯文哲。柯文哲求阿扁赶快，他呢遵节这些开支，把钱花在刀口上，所以呢又开始有存钱啊，欠钱起来自己就当做工程，不用靠别人。我们在想说奇怪呢，陈水扁担任总统这台北市长的时候，他是施政满意度达到70%，将近80%的这种满意度，他还能够节省市府的开支，甚至还有盈余。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建设哦。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钱欠欠啊开，啊各当建设，各当好大家满意。那马英九、郝龙斌刷接落来，刷钱欠啊开。结果台北的这个城市在国际排名刷越来越退后，那现在呢柯文哲又接下来，人也是这样欠欠来用啊，人欠起来就能够做建设，所以说选对人选不对人是差太多了。咱网友就在问说，咱就在想说啊，其实马英九跟郝龙斌到底是都开在哪里去，钱花到哪里去了？台北市民为什么没有去追究这件事情？我交水钱弄给你开给你的 Ricky 啊，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还可以由国民党的郝龙斌续任台北市长，接着马英九当台北市长，就很奇怪。那起码16年终于受够了，好哇，杰然哇，柯文哲台北市选民终于消化尴尬掉了，换了一个柯文哲，起码呢柯文哲被坐下呢。这个开工在内的是捷运万大线第一期工程，第一站就是中正纪念堂站，经过南海路、万大路，穿越国泰、国泰市场跟新店，新店溪下面一直到新北市的保顺路，一直接接到金城路，跨越了双北，总共有九个车站跟一个平面机场，总共等9.5公里，高给爱底一百十四年，就是2025年完工。啊，那这耍通车了，得当看淡水新义线、松山新店线跟环状线来转乘疏解万华、永和、中和、土城旅运交通的时间。那2月12号举办的这个动土典礼是这个线的隧道工程。那伊个工程个长度甲经费拢比2014年阁较济。那柯文哲说，万大线工程总共有800多亿，是台北市近来上大个标案，所以意义无同款。啊，并且呢，以北门为中心的西区门户计划呢，嘛要伫6月要完成，还有 其余的工程，包括台北的英环、大龙市场、环南市场，都会陆陆续续展开。那第一个菜市场甲鱼市场的改建，嘛要伫今年年底开工。还有兰州国宅设置的嘛要伫明年开工哈。所以有很多的计划陆陆续续的要执行。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是爱有钱才有法度执行。啊，钱哪拢乌白开，开去别人落地下去，开去家己落地下去，啊，较济嘛无够通好开。啊，这钱开得对去，有咧替人民把关无，还是在替少数人把关？就陈前总统一滴一耶总统领来，陆陆续续完成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那些工程，不只是无穷。国民党的惯例案呢，一直在追加预算，还节省下来比预算还要少的金额来完成这些工程。所以你就知道说，国民党他们的习惯，那已经是惯习了，就是七千万开，开人民的钱，开到一些人的落地去。我就在想说，台湾那当时如果没国民党来，那当时日本战败了，那台湾自己统治台湾，咱一寡学有专长，而且阁正直的遐人来管理咱家己台湾，咱台湾即马唔知是偌尼啊好，唔过遐正直的人，伫伫礼拜事件的时阵弄红抬了了，所以他都常常听人咧讲，若无国民党来，台湾无今仔日来成就台湾经济无遮尼好，放屁啊！都是国民党来台湾，才敢若有即马程度尔尔，七十年过，还不是已开发国家？那台湾人这种勤奋打拼旺盛的生命力所创造出来的成果，不知道好像国民党吃去多少，动多少起来，那不是这些贪官污吏，台湾的人才，台湾人的头脑，全世界都要敬台湾人三分。那看我们过来发展火箭的团队，在这种拮据的环境之下，能够自己研发出火箭，国外的人看到都感觉很赞叹的，很配合。南科检证工程谢清之博士主导的，也去有国外来参观变成建本，结果谢清之刷去后立起来说他贪污，结果查几百个查无，让人受到不明不白的侮辱。台湾自己发展的飞弹熊山飞弹不小心弹出去了，国外才发现说，啊，台湾这飞弹做得这么厉害，跟以色列都说想要来买台湾的熊山飞弹。台湾那不是那时候去有国民党窃据，我可以想象得到台湾绝对是一个非常美好先进的所在，比现在好太多。那当时本教育之后，台湾人不管是在这个建设还是环境卫生，人民的素质都是非常高的。结果国民党一来是倒退路，阿妈研究动酸总统啊，倒退路，台湾的自由都倒退路。好，啊，咱看现在国民党虽然说在马英九带领之下但一直走向衰败，不过败到现在也没看到他们反省自己，反而是越往中国靠拢，他越衰败就越堕落，越往中国靠拢，往一个集权的国家处处打压台湾的国家来靠拢。真正有台湾心的人敢会做这个事情？真正爱台湾吗？那款人真正爱台湾吗？说什么笑话？所以国民党如果没让他拍在头上，永远爬不起来，台湾就没法度好。他在台湾政海毒素太多太多，要清理真正需要很多时间，也要把国民党带来恶劣的风气要改堵掉，重新改造，把被扭曲的价值观重新导正过来，那是真正一个大工程啊。可能要几个代这样一代一代慢慢会变。我举个例子啦，最简单大家生活最能够接触的最有感受的就是交通，走在路上不管你是走路或是车子摩托车汽车，那款轨迹就知道要转弯，不要打方向灯，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不过这是一个对自己对别人安全很重要的一个动作。看车 有没有随便 U-turn， 有没有随便停车，你停在什么位置，你暂停是停在什么位置上，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质。当然人的习性啊，够真侪爱改所在。那头先讲的这新闻呢，特别是无同款人做市长，有诶会存钱，有诶会负债。咱就知影讲，啥物款的人真正有心在做代志。好，那讲着疼惜咱台湾、爱咱台湾呢，大家咪知影无？也有一个爱台三大运动哦。啥物三大运动啊？就是环岛、爬玉山、甲收入乐坛。那除了这三项以外，还有其他的挑战无？哦，这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呢，力推啊，对花莲到南投横越八通关古道，变作是爱台第四大运动。应该不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爱台第四大运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咱的岛，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爱台第四大运动八通关古道的月岭活动，
于今年2月14号啊，今年2月14号为期10天9月的探勘团出发了。那十天就是说2月24号会完成这个探勘，那这条古道呢八通关古道有机会变成是另外一条登山热线。九山国家公园早期是布农族的传统领域，布农族的那日本时代啊，他们的祖灵在这遭受到日本人的驱离，于是呢在这个1915年发动反抗政府事件叫大分事件。你看我们台湾人车里面有教到大分事件吗？我们历史都在读什么会？那1915年发生这个大分事件，就是布农族反抗日本的统治，而且事发地点就在八通关月岭古道的大分住宅所。这个的代表指标性历史意义跟布农族长达十多年的抗日记忆。那这个为期十天的探勘记录呢，布农族人将会缅怀因先民辛辛苦苦的台困迁移的历史，跟市民之海血泪沧桑。这一群人啊，十外人的队伍，因在部落耆老的祈福仪式之后开始出发。那由行政与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许传胜跟乐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处长曾宏伟跟卓溪乡乡长丁丁的人都在这登山口见证这个历史的一刻。那这边的探勘队的成员呢，是由资历丰富的族人所组成的，他透过部落里长辈的带领、耆老的带领，要完整的进行古道历史的遗迹跟山林自然美景的全程记录，把古道的秘境再度呈现给大家。也希望这个古道可以打造成为国际生态登山步道，让大家可以来这欣赏台湾山林之美跟原住民的文化遗迹。那成员里面有一个刚才26岁第一次走古道的成员呢，他说听长辈叙述啊，布农族过去在古道里面有非常大的部落哦，人口很多哦。不过后来因为日本人的驱赶呢，才在现在卓溪来住。他希望说可以一路学习长辈在山林里面生活的智慧，来传承文化跟记忆，啊，把上四月古道完整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山林之美啊，伊个水呢是水甲国外人拢知影，国外观光旅客呢真爱来行台湾的山林，其中的八通关月岭古道啊，因为有独特历史文化甲美丽的自然风景，受到这些登山客的喜爱。那希望讲即届全纪录吼，够看侪人当看到壮丽的山林景观，还有人文故事是绝对不能缺的。同时呢，嘛借由登山活动的推广，带动在地原住民高山向导住宿产业周边观光经济效益。那希望说除了爱台三大运动，就是环岛登玉山、永渡日月潭，以外嘛可以推动横越八通关，嘛可以变成第四大运动，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国内国外的人都可以体验到台湾的山林之美。玉山真的很漂亮，台湾的山真的很漂亮，当然你不爬过玉山，这可惜我不是对八通关那边过去的，我是对这个塔塔家那边过去的啊。当然真的有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可以去走这八通关啊，不知道现在有办法这样走吗？这个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很爱训练的。所以说朋友吼，那要爬山要看台湾的，其实爱趁少年的时阵吼，哎，讲干那像我话老都话老，那个趁少年的时阵，这款体力的户外活动，会当给参悟馆，不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见闻，更深度的了解台湾，嘛会当考验自己的毅力。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代志，一定要呼吁大家。 本色唔通留伫个山内，爱炸走。最近有一个影片啊，就是伫应该是新北市吧，深澳即个渔港，有一挂人伫遐拍片，结果呢，因伫遐这个美丽的海岸地形里面看到了很多的垃圾，因伫遐捡做者保特瓶、啥架轨的食物盒，听听诶，那。讲话的是一个外国人，可以感觉到他很愤怒。伊讲：“拜托，拜托，拜托，大家，台湾有这尼啊水的海岸，这尼啊水的地形，唔通甲粪扫带你家。因无外久就当捡一堆粪扫出来，每次看到这种就觉得很丢脸呢。那大家素质这尼啊歹，为什么粪扫家己炸造啊？这有很困难吗？”那这人家无公德心哈、啊，你若要去佚佗，你就要想办法把你这些会制造出来的垃圾带走。你若无爱想办法把这垃圾炸造，那你就不要带这些垃圾，带这些会制造垃圾的东西去。哎、啊，你做袂到，你干脆都拢卖去，不要想要去玩去享受这样子的上天的赐予，然后又要把自己制造的不要的东西丢在这样子美丽的地方。这不是领导的，那这个问题真的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也看过有人在合欢山上捡垃圾，看到非常多垃圾，还有大型垃圾，像那堆啊，那蛋在山顶，我不知道想到哪呢，这些山水水好好，想到要给它破坏，你有材料背起来到那里，都有材料到那里粪扫再造啊，为什么那么自私？你要欣赏这美丽的风景，而且留下那些那么多的东西，破坏这个美丽的风景，破坏这个环境，让别人无法欣赏，无法舒舒服服的欣赏这样子美丽的风景，满眼碍眼的垃圾。那各位网友啊，一共快点，那个电视在报道天灯的问题，平溪放天灯，锦鳞外放住在天灯，尤其是元宵节时阵，那新闻的曝光，天灯会到处。乱飘乱飘，然后它又不分解，或者是造成一些火灾。那这个网友呢，基于义愤之下呢，他说伊就伫这网络上面发起进山的运动。你说伊去到遐的时阵，伊讲他有听到乡长的说法说，说其实捡这些天灯是可以回收的，回收这个支架底座，这个都可以回收给天灯制作业者，也当北京行乐。当地居民的一个收入啊，所以不是说天灯放了就放回变成粪扫，当地的居民会去捡。那这个网友呢，他就分享说啊，他看到这种真的是天灯并不多啊，没看到当地居民在捡的点过的天灯，然后他说到他看到的其实那些像保特瓶之类的塑胶垃圾比天灯还要多，游客大量涌入平溪那边去玩，又留下了垃圾。这个问题真的是好像真的很愤慨，这就是真自私的行为啦，贪图自己的便利去破坏我们的环境。如果放天灯这个问题也是要去解决，我们不知道它飞去哪里，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我们走得到的地方，不过有很多是我们无法到达的、够不到的地方啊。那讲到这种山上的垃圾啊，有人在讲无痕山林。那无痕山林是藏这个可分解的东西都不能留在山上哦。就有人分享一对登山人的对话，伊讲果皮到底能不能丢在山上呢？应该不要，这个给大家继续分享。到底果皮皮这种可分解的东西，你去登山的时候会用的蛋，还是不用的蛋在那里？Thank you.
注意调教朋友，欢迎到东南亚的故乡，那里到现在被公布答案了哦。这健康的这块呢，果皮是每当蛋底的刷掉哎，虽然它可以自动分解，也是自然的物质，你去求塑胶这种物件。不过为什么登山的时候，像果皮类这块的物件，那边的蛋底的刷掉，我们都会想说，抬到这里要当去背上，我够干苦哎。那就一边走，反正也累了也渴啊，就一边走一边吃，然后这个果皮呢沿路丢一丢，减轻重量，反正呢它会自动分解变成大地的养分，可以滋养大地哦。可是不对哦，不对哦，不对哦，很多人都认真说果皮厨余还是微生状，那蛋底球拿来或是埋在土里面，一堆自然腐化呀，养分还给大地啊。可是问题是地域被刷，这可能一般来说在有个不赶快。山上呢，常常是处于低温的状况，是低温的环境。如果呢，有详细看哈，会发现点土地上厚厚的一层落叶，很难腐化。在这样子低温环境下，自然腐化的速度是很慢的。如果去爬山的人呢，大家都安尼轻彩蛋，轻彩蛋，安尼这果皮呀、啊。分解速度绝对是比蛋的速度慢太多了。那最后呢的结果就是整个山变成垃圾味道啊。果子皮不用的蛋，那种子有没有关系？总共你吃果子之后有一些籽要被皮，这样有要紧吗？那如果说你丢在中低海拔的野地，它可能会发芽会生长，而当地原本是没有这些植物的生长啊，如果你这样随手一拨，有可能会改变当地植物相，进一步会影响的食物链的关系、食物网的关系，应用的规个昆虫生态变动，任何的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对生态有影响，那这影响有可能是非常不好的影响，是我们料想不到的影响。那高山动物呢，某可能吃到人类的食物呢，改变以觅食的习惯，导致消化不良，还是破病。曾经有人发现啊，高山上的九红朱雀因为吃登山客的厨余来吃，而导致这个也加水生高，甚至变形。而且咱人早起山顶的水果嘛，可能有农药残留。厨余里面的肉类、毛科林生长激素等，丁丁不是天然的成分，这也会造成山顶动物的破病还是死亡。所以，咱若敢若想到家己想到要方便、要轻松，这样小小的动作就会造成山林那么多的负担。所以，咱若要爱有一个清气的山，大家都嘛爱看清气，爱看水的山。那我们要看垃圾里头的山，那不现在就要开那么多钱走到去澳洲，看那清清楚楚清清气气的林相，看他们这么漂亮的山在那儿学到啊。如果这样回来台湾的时候，教授就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造成我们环境样貌的影响，我们绝对不要把我们的炸起的东西留在那里，只要它不是属于这山林的东西，统统的炸出来、炸造，那影响也原有的生态跟面貌，这才是上盖负责任的态度。希望讲咱会当听的人、了解的人，去甲也唔知的人讲，那唔是讲干那咱熟悉的人会当讲，咱若看到人咧做这不懂的行为的时候，唔对的行为的时候，咱嘛会当主动去甲因讲。那台湾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讲啊，迄都唔是咱的代志，咱卖去养插。那为何咱的家乡的清气真济？这敢唔是咱的代志，唔是每一个人的代志吗？咱拢住伫这顶管，咱当然爱插啊。那一个教一个，教一个，渐渐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意念的时阵，就会当渐渐愈来愈接受这个观念，渐渐会当改变，唔是一时一刻会当改变，真正渐渐会去改变。跟他就讲，伫咧海边咧佚佗，较早人拢买个寄居蟹钓登去，个迄个鱼仔河登去，即卖钓登去。现在呢， 哆瑞咪已经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人在那边玩，家长会说你可以玩，但是不要把他们带回家，我们不带回家，阿拉买快点无理解的人这样做，但也可以改工，不通再炸回去，人的家本来就在那，你凭什么要跟他抓走啊？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不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东西，咱都不要叮当，好不好？要不要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篇文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大家有没有听过八百壮士吧？听说八百壮士被重出江湖了哦，这是上报的一个报道啦哈。这个监督年金改革行动的名发言人，发言人发言人，中华民国前陆军副司令吴思怀，因为伊不满年金的改革。所以2月12号，伊啊，伫脸书顶管用八百壮士捍卫权益活动指挥组的名义来表示，要组八百壮士对21日开始围堵立法院埋锅造反，而且为着要制作更较大媒体效果，讲这活动呢，伊干要维持一个月，要整出八百壮士军系各团体志愿者。
每天安排二十个人轮班进驻帐篷区，对早起十一点到下晡的四点三十分。轮值人员以大声公摇旗呐喊，绕行立法院、总统府、西岸雕亚立委，借着媒体好个。
这个呢，真奇怪呢。我既然埋锅造饭了，那干脆的困在遐，那来讲，各打卡嘞，早起十一点到下晡四点，搁比上班的朝九晚五搁较短。这个嘛太轻客了吧？那个上面八百壮士啊，那看下人不会两个人，唔知啊，上面搁着八百壮士哈。较早咱的迄个教科书内边搁有八百壮士的故事呢，啊，搁有这个电影呢，这个1975年出版的这个八百壮士的电影。是这个教宗教校片啊哈，近乎呢，当然就是政治正确的东西嘛。近乎呢，当然都是一滴公格好买房哦。就是讲什么，在抗日战争的时阵，中国在抗日战争的时阵呐，谢晋元将军在包围上海，对抗日本军队死守这个四行仓库，当时讲有一个。查某的同军叫做杨惠敏，冒着枪林弹雨，就对上一名国旗去哦，谢晋元鼓舞这些死守四行仓库的官兵们，就在讲这个英勇的故事。那接下来呢？那照这个故事来讲，伊是咧为着保护国家。现在说这个八百老壮士呢，为的是保护自己的财源，保护自己的钱财，我不知道他们壮在哪里。那这个渔夫呢，他就哭诉说，好啦，总共他们要制造媒体效果的话，强化媒体效果的话，他说他建议这个吴思怀大将军干脆重拍《八百壮士》这个电影，而且要三大剧情哦，要具备三大主要剧情哦。第一个就是谢晋元将军理所当然改由吴思怀来演出，其他的小兵就请下领十八派军人来配合，不够八百的人才够想办法。第二呢，主题由抗日保卫国家不惜牺牲生命而死守四行仓库呢，该行。誓死反对国家年金改革，一直到中华民国破产为止，就地埋锅造饭，死守立法院。那最好是这样想，该怎样？是不是可以请林青霞重出江湖，有应上国旗？这东西四行仓库这电影是林青霞演的，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哈。有无疑叫我票房呢？只要有林青霞被上什么戏，拢赶快来。因啊，较爱上我前几麦当娜。后来因要去死守立法院，就去吧。那叫因这个计划呢，还比上班更轻巧的这个制度呢，我想这些所谓的八百壮士呢，嘛被做出来，我家己偌艰苦的代志啊。毕竟呢，生活优渥太久了，食好穿好，养尊处优。不是说他们生活不下过不下去了，像那些劳工就有头家恶性倒闭又欠钱，做一世人算了没薪水了，不用做工作就有钱而已，哪有办法吃苦呢？生活无忧无虑，四界七头哪会要吃苦一点？最后他们是一直死守立法院，死守到他们把中华民国给埋掉为止吧。在如果真的有八百个在台湾提台湾的走去中国接受中国的招降，对台湾一点忠诚度都没有的人，正确来说应该就是八百人人配嘴软没嘴气的小林。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